愿天父上帝垂听每个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按照你丰盛的旨意成全我们向你所求的。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主你今天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在一起思想你话的时候，能够明白你这种的话在对我们的教导。你祝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有方向、有原则。主啊，凡事都蒙你的喜悦，就像我们是你的儿女一样。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再一起那个思想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里提到的六个方面的教训。那我们已经思想了三个方面的懊悔、喜讯、信靠等个人的洗礼。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第四方面的，就是按手之礼。那对我们那个浸信会传统的，要是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按手之礼啊，可能比较陌生。那但是如果你是去过去曾经参加过比较注重礼仪的教会呢，那可能比较熟悉一点。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各样的洗礼的时候，我们提到其中有一点，就是说那个人的传统跟神的建立。其实教会里面各样的传统啊，都是按照那个神的话语形成这个出来的。但是啊，当我们很多时候在遵循这个传统的时候，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一个死的习俗，忽略了那个神的诫命。那这个按手之礼也是同样的。那今天我就先要记得圣经，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经里面这个按手之礼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应该行这个按手之礼，还有就是谁可以行这个按手之礼，这三个问题。就按手之礼是什么意思，第二是什么时候可以行这个按手之礼，还有就是谁可以行按手之礼。那第一点，我就希望让你们想到，当我们想按手之礼的时候，你可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旧约的时候。当旧约以色列人到神圣殿，或者到那个会幕去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献那个燔祭或者赎罪祭，就是献牛羊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当那个祭司在宰杀那个祭牲的时候，那个献祭的人呢要按手在这个祭牲的身上，就要按手在这个牛或者羊的身上。那这样呢，就表示那个祭牲，就是那个牛和羊啊，可以代替那个献祭的人。那这样那个献祭的人的罪呢，就可以被赦免。比如读那个利未记第一章，然后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这是那个你读旧约圣经或者利未记圣经里面反复的提到的，在当人献祭的时候要按手在那个牛和羊身上。那这样那个所献的就可以代替那个人，那个人的罪就可以被赦免。那这是神在旧约时设立人的罪蒙赦免的一个途径，这是人能够到神面前来的一个方式。那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司徒约翰看见了耶稣，他对耶稣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次日约翰看见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就是在新约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只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看了神的羔羊，除去是罪孽的。神让耶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就是在相当于在旧约的时候，人献一个牛和羊，要把那个牛和羊给杀死一下。那人呢，就是通过信耶稣就可以到神面前来，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你今天到神面前来，你没有牵牛也没有牵羊，你也不用把你的手按在牛和羊身上，那你要做什么，你是要通过你的信心来仰望耶稣，像我们刚才唱到诗歌里面，你要注目耶稣，那这样呢，你就可以蒙神悦纳，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在新约的时候神为我人定的，人到神面前这个人与神和好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就是耶稣基督。那你从你到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你只有透过耶稣可以到神到人面前来， 而且耶稣也成全了在旧约里面神给人的启示，就是献祭的这种礼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从此以后呢，就人就不需要再献别的祭，原来是透过信耶稣。那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按手之礼呢，不是你到神面前来的一个途径，而是因着耶稣呢，这个按手之礼才有意义，这个按手之礼才有果效。那下面我就来看看这圣经里面提到那个行按手之礼的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我们把它叫做赐下圣灵和恩赐。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一个人按手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呢，圣灵就可以降到那个被按的人身上，这个神的恩赐呢就可以临到那个被按的人。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最多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那里是记载了这个当时教会早期的一个执事腓力去传福音，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那撒玛利亚那些人呢就信了那个腓力所传的福音，但是他们那后来那个耶路撒冷就打发了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到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城去看。那这个彼得约翰到了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城，看见这些人他们已经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个时候呢，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到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这里讲到那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没有受圣灵。那彼得约翰去了以后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一个记载。那使徒行传十九章另外的一个记载，那上周我们也看了这段经文，是指的当时的保罗他传福音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他碰见了一些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就也问他们受过圣灵没有，后来他们说我们没有受圣灵，但是他们那边也听说过圣灵是的。那耶稣就保罗就问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那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保罗的话，就奉耶稣的名呢再次受洗。那这个时候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四个。这是使徒行传两次的记载，就是关于按手的时候有圣灵降在被按的人身上，而且有那个圣灵的恩赐临到那个被按的人。那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因为这一点呢是很容易让人迷惑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按手的人是使徒，是彼得、约翰、保罗，那个被按的人是信徒，是撒玛利亚的信徒和以弗所的信徒。那个使徒按手在信徒的身上，按手在什么地方？使徒按手是在信徒的头上。对，你等一会再看，你去查圣经里面所有按手之礼，按手都是按手在头上，不是身体的其他地方。那使徒按手的结果呢，就是圣灵降在了信徒身上。那这是撒玛利亚的信徒和以弗所的信徒都经历到的。那而且以弗所的信徒还要说方言，还要说预言，那都是讲的圣灵的恩赐，就是那个方言和预言。但是圣经并没有说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也说预言和方言，只有以弗所的信徒说方言和预言。可见呢，那个方言和预言呢不是必须的，不是你按手的时候呢都一定有方言和预言发生的，但是那个圣灵降下是那个他们共同的。那这里就会问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使徒要按手在这些信徒头上呢？那神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信徒还没有受圣灵。虽然那个撒玛利亚的信徒已经奉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以弗所的信徒他受的只是那个约翰的洗。那如果说你可以反过来讲，如果你已经受了圣灵了，那你就不需要人按手在你的身上，是不是？因为那些人还没有受圣灵，说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如果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使徒就不用按手了。 那我们今天受到圣灵，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应该是知道的。就像当时的撒玛利亚的信徒、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没有圣灵，他们是知道一样的。如果你有圣灵呢，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如果你已经有圣灵呢，你是不应，你就不需要再被人按手了。那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彼得那个被圣灵充满，彼得就暂且讲道。那彼得讲道的内容其实只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讲的在末世的时候，神要用他的灵充满他的百姓，这就讲了神的应许要赐下圣灵。那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彼得证明以色列人所杀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现在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当悔改，来信靠他们所杀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就记载当时那些人听到的反应。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将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彼得讲到有一点提到，就是这个圣灵是神应许给一切信他的人的。那怎么才能够得到圣灵呢？彼得讲的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里并没有说圣灵一定要通过按手才可以得到。那一天听彼得讲到信了耶稣人大概有3000，圣经并没有 提到彼得一个一个按手在他们身上，而是圣灵就在他们悔改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时候，而且那些女都受了洗，就在那一天就受洗，那他们就都受了圣灵。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反过来问，为什么使徒行传19章提到的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没有得到圣灵呢？那你那里应该容易明白，因为他们受洗是受的施洗约翰的洗，他们并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也有可能他们没有得到圣灵。那为什么撒玛利亚的人信徒他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们也没有得到圣灵呢？那有些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是的，不过你仔细的可以想一想，这奉耶稣的名受洗难道还不够吗？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彼得讲的话，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很有可能什么？就是撒玛利亚的信徒没有悔改。那你说圣经没有告诉我，当然如果你仔细读，至少有一个人没有悔改。那你如果回去读使徒行传第8章，那你至少有一个人没有悔改，那是谁啊？就是行邪术的西门。那你是讲到当那个保罗到那个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个人呢经常会用邪术，用那个邪术，那让这些周围的人呢都很稀奇，他就说会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是邪术，而且他会自己那个赚财，那些人都很怕他。但是当那个费利，当那个他们听到那个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都信了那个福音，而且也都受了洗，甚至连这个西门呢也受了洗。连这个西门他也圣经也说他也信了费利所传的福音，也受了洗。但是后面当这个彼得跟人按手的时候，那个西门就看，哇，这个彼得真厉害，跟人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人身上。这个西门他就跟那个彼得说，使徒行传第8章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这就是西门，他看见彼得按手在人身上有圣灵降下来，所以他就给钱给彼得，说你让我也可以这样做，我跟谁按手谁就有圣灵降下来。那没想到彼得跟他说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那这里就讲西门也信了，他也受洗了，但是彼得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心不正，那就说明什么？我就说西门呢没有悔改，他只是看这么多人都信了耶稣都受洗了，那他也跟了信了跟了受洗。 那么彼得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他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说彼得就劝他要悔改，你要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这最重要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那个真正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不要再被罪来捆绑了。那这可能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当时的信徒，他们为什么受了洗却没有得到圣灵。那我们说教会施行洗礼，我们上一周是讲各样的洗礼。那教会为人施行洗礼的时候，是要确保每一个人他真的是信了耶稣。那圣经也告诉了你真的信了耶稣，圣灵应该是住在我们心里的，你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人也是是的，有时候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对，这个你也会判断也不一定能够准确。虽然有可能你受了洗呢，你可能没有得到圣灵，所以说你跟着一个人呢，他根本没有悔改。那我们就更不用谈，很多人就是为了某种利益，或者为了某种某种好处来教会受洗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的确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过我这里再讲一下，回到这样多看一下这个按手。那你可以看到给信徒按手的是那个使徒，说不是谁都可以给人那个按手，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按手，圣灵就会降下来。就像那个西门想得到这个恩赐，或者想得到这个能力，但是彼得说你不能够。那你也要知道，使徒给信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了，这本身也是神的恩赐，而不是彼得、约翰或者保罗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神把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赐给了他们，那他们只是行使神给他们的这个权柄和能力，而且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不是为了钱财。就像那个西门，他想用钱买这个权柄，为什么要用钱买这个权柄呢？因为你有了这个权柄，你可以赚更多的钱，就跟他以前行邪术是一样的。但是你这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危险在这里，就是神的恩赐有可能被滥用。就神给人的恩赐啊，可能成为个人张扬自己的一个手段。你看那个叫我按着谁就可以得胜利，那这是那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凭一个按手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圣灵的话，可能我们这里已经坐满了，而且外面可能要排长队。那的确，你在现在的教会方面，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而且神的恩赐可能成为个人谋财的门路，就跟西门一样，拿钱买这个权柄，最后他可以赚更多钱。那你在现在你可以看到神的恩赐，有人用神的恩赐去赚钱。刚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刚才那个小吴祷告时也提到这段经文，听到在前书第六章第八节，他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样讲，因为有人贪财，就离了真道。如果你看现在的教会，现在看现在那个很多人奉主的名传道，或者奉主的名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贪财。离了真道，把神给人的恩赐呢，成为服侍自己，所以成为那个高举自己的一个方式，一个手段。那我现在呢，就问另一个问题：那现在还有没有人可以按手叫人受圣灵呢？我刚才讲了，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按手可以让人得圣灵。那现在还有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呢？那我刚才讲使徒可以按手，那如果现在没有使徒了，那就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如果现在也没有使徒了，有人自称为使徒，我之前曾经讲过，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没有使徒。而且圣经里面讲到，就圣灵的降下并不一定要透过按手的形式才能够领到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这应许是给一切的人，就是我们的主从远方招来一切的人。那只不过当时教会初期呢，神给使徒的权柄 可以行这样的事。那现在呢，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按手叫人得圣灵，因为圣灵当你信耶稣就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但是现在有没有人按手可以得恩赐呢？圣灵跟圣灵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恩赐是圣灵给人的能力或者才干，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那现在我说没有人可以按手让你得圣灵，那现在有没有人可以按手让你得恩赐呢？有可能，因为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人的，那圣经中也有记载通过按手的方式让人得到这个恩赐。那最多的被记载的最多的就是讲到那个保罗，当时按手在那个不是已经看到按手在以弗所的信徒身上，他就说方言和预言，那是一个例子。但是记载的更多的呢，就是当那个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那这里特别提到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说你不要轻浮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这段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再一次提醒那个提摩太，我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那这里讲两个，一个是保罗，不仅是保罗一个人，还有众长老，就保罗和众长老按手在提摩太身上，让提摩太得到了恩赐。但是这里没有记载到底是什么恩赐，并没有记载。但是你可以知道，保罗提摩太是一个牧师，提摩太是在牧养教会，那牧养教会是需要很多的恩赐的。那保罗和当时教会的长老就按手在提摩太身上，他就得到了这个恩赐。而且按手的人不止一个，不止保罗，还有长老。那你这里也看得很清楚，保罗跟那个众长老按手不是要让提摩太得圣灵吗？提摩太从小就受了圣灵，因为你读圣经，提摩太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因为他是从他的姥姥和他的妈妈那接受了福音。但他现在那个保罗，后来他做了保罗的同工，那保罗把一个教会托付给他，圣经没有记得是哪个教会，你看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那就托付给他让他来治理这个教会。那治理教会需要恩赐，那神就透过他的仆人使徒和教会的长老按手在这个提摩太的身上，让他可以得到这个恩赐。那在现在呢，现在的教会里面很多呢，就是有这一方面的操练，所以有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透过有人按手了，让另外的人呢得到这个恩赐。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也同样的危险，就是前面我讲的，就叫人按手得圣灵，这个叫人按手得圣灵的恩赐啊，一个不能张扬自己，按手的人只是一个管道，按手的人只是一个器皿，他本身并没有什么。他只是神给他这个能力，给他这个恩赐，给他这个权柄，他只是行使。那按手的人呢，不能够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权柄为自己谋财利。如果有人你违背这个呢，那他这个按手就是至少是行的不对的，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行的。因为保罗跟提摩太按手，那保罗也分次提摩太可以跟别人按手。那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就告诉提摩太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错，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点。他这里告诉保罗，保罗告诉提摩太怎样跟别人按手。但是同样的，按手的原因不是要让他们得那个得这个圣灵，有可能是得圣灵的恩赐，但是更有可能就是我们下面讲到的这几种情况。就为什么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要为人按手，刚才他讲了一个重要的，说按手的人不要急错，就你不要着急，不要乱来，而且他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其实这跟那个前面讲的很清楚，罪是最大的困难，罪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罪，没有得到赦免，你的罪没有认清楚啊，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那罪要怎么能够除去啊？我们前面讲的，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唯有耶稣基督是那个赦免我们的罪的，没有人可以赦免人的罪，也没有人通过任何一个方式，比如像按手之灵可以赦免你的罪的。罪是透过你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能得到赦免。那下面第二种情形呢， 那什么才可以教会要行事这个按手之礼呢？我把它叫做按律执事。那什么叫按律执事呢？就是通过那个按手之礼啊，教会里面的一些人呢，被委任或者是被授权在教会里面执事，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工作，叫做按律执事。那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也都有。你如果去读那个出埃及记，当年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当那个摩西要死的时候，要结束他一生侍奉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呢需要一位新的领袖，那神也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这样一位领袖，就是那个约西的帮手约书亚。但是那个约书亚怎么能才能够被以色列人所承认和接纳呢？那神告诉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那这个记载在民数记27-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那个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那这里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在摩西按手以前心中已经有了圣灵，那个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那现在摩西为什么还要按手在约书亚身上呢？主要是因为摩西是以色列人那伟大的领袖嘛，那神要让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是要将摩西的尊荣给约书亚之中，让以色列人呢都可以听从约书亚。那这是一个授权，就是相当于一个委，让这个被按的人得到大家的承认。那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想也有提供一个例子，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设立执事的这件事情。那当时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增加，人数很多，我们讲刚才讲了，彼得第一天讲到就有3000人，而且当时的信徒啊，他们是繁荣共用，食住在一起的。那你知道人多了吃饭就有成问题。那当时的教会就是因为吃饭出了问题，因为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寡妇就被忽略了，就可能没有供应他们的饭食。那这个时候就有人来跟使徒讲这个事情。那12使徒啊，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那使徒行传第6章第2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12个使徒就说，我们不可能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因为我们被派是为了祈祷传道。那现在有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那就要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人来，让他们专门来管理这个饭食。那这7个人有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有好名声，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第三是智慧充足。那时候你可以看见这7个人在被按手之前呢，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说他们已经有圣灵的。那这一个按手呢，不是要让他们得圣灵，而是要让他们在被众面前能够大家能够接纳他们。那大家听到这些使徒的话都很高兴，这大众都喜悦的话，就拣选了斯提法，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费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的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那这是那个案例执事。那同时这7个人呢，就在教会，那么那教会的第一任执事，他们就被授权被委任在教会里面执事，而且当时最主要是管理饭食。当然其实圣经里面记得这7个人其实不仅仅是管理饭食了，我们刚才就讲了那个费利去那个去那个撒玛利亚传福音，而且那个为主耶稣第一个殉道的人就是7个执事中的第一司提法，他是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人，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有有那个执事，有那个长老，但是你长老执事这选举啊，要按照圣经所规定的那个程序和圣经所规定的这个要求来进行。圣经里面有规定的，明明的规定怎么选举执事，怎么选举长老，执事长老应该有什么要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那就是谁来为这些执事长老按手呢？那有的教会可能就是牧师， 或者是已经被按手了的那些执事和长老，因为有的是通过牧师跟那些执事长老按手，有的是已经被选出来已经被按手按立的那些执事长老跟那个新的执事长老按手。那我说我们定义会的传统这个按手这里比较陌生的，你没有看到我们有行按手这里。那我们教会是通过什么？我们教会通过就职典礼，对，一月份我们有一个联合崇拜，大家看到没有？被选择的教会领袖和那个教会的会众，双方都在神面前立约，双方在神面前表明我们的心智。被选出来的教会领袖呢，愿意忠心的服侍神。那教会的会众啊，愿意接纳这些领袖在教会里面行使他们的职责。那这是我们教会所用的叫做就职典礼，没有那个按手的这个仪式在里面。当然，我看你，我告诉你这个关键在哪里？就这个案例，只是这个案子这里的关键是在一个，在于那个委任和授权。而且一旦通过了整个教会，都应该接纳，而且都应该顺服。那第三个案头这里啊，什么时候可以用啊？就是叫做差派做工。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教会通过案头这里差派一些人出去做主的工作，或者为主做工。那通常是宣教是出去宣教，那也有可能是别的，比如你差派工人去另一个地方培训教会领袖，或者到新的一个地方甚至代职侍奉，都有可能行使那个按手之礼。那这个事也是有教会有那个圣经根据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当时大家想到是那个安提阿的教会。那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春次尼姐的西缅，鼓励那人入囚，与分封之王心里同源的马念并扫罗。那这里特别讲到那个巴拉巴和扫罗。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主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这是那个保罗的那个旅行布道，三次旅行布道的开始。第一次旅行布道，那这是在那个安提阿教会差派他们出去。那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要派他们出去啊？是安提阿教会的会众和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要派巴拉巴和扫罗出去做主的工作。而且这也是本来就是保罗蒙召的一个使命。保罗蒙召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那个传遍天下，传遍万邦，让多人能够听见福音。主要不是让保罗在一个地方牧养一个教会，这不是神给保罗的使命，这是神给保罗的呼召。保罗的呼召是传扬福音。虽然他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教会，但是从来没有停在一个地方牧养一个教会。所以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但是在他们招送他们出去以前呢，众人都祷告，想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带他们出去。那这个按手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把那个差派出去的工人交托在那个神的手上，因为是神呼召他们出去。那现在只是教会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要差派出去的工人，使用他要差派出去的工人，那个做成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教会要是一个交托，就把这些人呢交托给神了，从我们这里出去，我们现在把他们交到神的手中。这是那个按手之礼的意义。那其实我们在现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会实行这个礼，这个是在差派宣教士，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出去宣教士所在的教会，都会为他们实行这个按手之礼，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们能够忠于神，能够做成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那这一第四种情形呢，这是那个就是按手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病人。那这个在现在的教会也很多人在实行这个叫医治疾病。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的时候，那是讲的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病活了。那就讲有一个人来求耶稣去按手在她快要死的女儿身上，那这样这个人就得到医治。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四十节也讲到耶稣，他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 那可以你看到耶稣在世上治病的时候，你按手，就为人按手的时候，那人就好。那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都是讲耶稣，那后面我讲教会。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这里雅各书这里提到的是为病人抹油，为病人祷告。你说这病人也说按手了，那其实按照我所知道的教会传统呢，这两者通常是同时进行的，就是为病人抹油以后，通常会为病人按手祷告。那这里的关键在哪里呢？所以这里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按手，这个按手是你的意义在哪里？这里的关键是在信心。因为接下来雅各书第五章四五节，他就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时候你看得清楚，医治疾病的是什么？医治疾病的是耶稣，祷告的人只是一个管道，一个器皿。那些当祷告的人也有信心，他们也说是因为按手治理，那个人必得医治，那个人的罪必得赦免，不是出于一人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你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支取神的恩典，你不可能得到神的医治。那抹油按手呢，只是神使用的一个方式。我是说，只是神使用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因为神还使用了其他的方式。他说这种方式也不是说是必须的，不是说你每一次为人治有病人祷告，一定要按手，不是。那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了彼得、约翰，他们当时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一个乞丐。那个怎么在医治的？那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于是拿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拇指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当时在场的很惊讶。那彼得医治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乞丐的，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说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你要知道，这个关键不是说你去对说这同样一句话，你也知道圣经上这句话，我奉拉撒勒的名前叫你行走就可以了，不是关键的是信心。那保罗彼得没有按手，也没有抹油，他是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这里还有，当时他很惊讶，那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讶呢？他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把这事当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能使这人行走吗？那彼得讲得很清楚，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不是他自己的能力，甚至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虔诚，那是因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九节，知名的官府和长老了，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这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说医治的是主耶稣，那去那个管道那个途径，就是按抹油按手，只是神使用的一个途径，不是因为那个人有什么能力，甚至更不是因为他的虔诚。那保罗接下来先讲另，彼得接下来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保罗彼得在这里把那个得救跟那个医治是连在一起的。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得救跟医治是同一个字。那得救的本身呢，其实就有医治的成分，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呢，不仅仅是拯救我们的灵魂，还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刚才唱那首歌《靠主耶稣必得》，这里面也是同样的。还有，耶稣可以医治疾病、赦免罪恶，还可以医治人的心灵。那这是一个完全的。那所以这个你要医治疾病呢，我觉得现在教会是可以行使的。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呢，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为生病的弟兄姐妹按手祷告，求主医治他们。但是这很重要的，我说这重点是有信心。你不要迷信，你不要以为是那个按手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是因为你的信心。如果圣灵感动你，你有信心为人祷告，你是可以执行这个。 那出于一人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这样一个按手这里的情形，就是为人祝福，按手为人祝福。那在旧约里面呢，这也是有的。那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48章，当时那个雅各在以色列，他也是快要死的时候啊，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能祝福。那约瑟有两个儿子就来，那最后他就把他两个手就按照那个他两个孙子的头上，按照他的那个手按反了，右手应该按照长子的头上，那个左手应该按照那个次子的头上，那最后那个雅各给按反了。那个约瑟就有点不愿意，就跟他把手跟他反过来，但是那个雅各不愿意，他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你说神透过这个雅各给他孙子的祝福啊，是有效果。那他那圣经创世纪48章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死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到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就是因为雅各这个祷告呢，本来是他的两个孙子，最后变成两个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就让约瑟他的两个儿子成了以色列人的两个支派。对，那神跟这神透过他的祝福呢，就是临到他的子孙的。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有一处很重要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讲的耶稣为小孩子按手，在马太福音19章，说那时有小孩子带人来，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那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那这讲了耶稣为小孩子祝福，按手祝福。那其实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给那个做父亲的，特别是给做父亲的一个权柄，让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祝福。那其实这也是我们鼓励很多做父亲的，说你是属灵的口啊，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把神的祝福带进这个家里面。那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你按手为你的孩子祷告，这是神让我们家庭蒙福的一个途径。 OK， 好了，我们讲到那个按手之礼的那个五种情形。那我们说第一种情形呢，这个次要圣礼在现在教会基本上没有，那圣恩赐这个是有的，那你要注意使用。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张扬自己，也不是作为那个蒙财的途径，因为这本身就是神的恩赐。那下面有四种案例执事，差神做工，一致疾病祝福，这都是我们教会现在可以遵循可以那个履行的。那这是神透过按手之礼，让他的教会在耶稣，让信徒的家庭，以及让信徒的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受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那我也鼓励大家，你如果知道了以后啊，也可以去实行的。特别是最后一个，你在家庭里面，我就鼓励你常常为你的孩子按手祝福，神真的会祝福他们。因为我跟他讲，圣经里面父亲所做的事情即使是错了，神都是承认的。当那个雅各他把手按错了，神在那边是承认的。所以你为你的孩子祷告是有果效的。那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看见你在圣经里面对你的百姓，对你的教会所做的教导。主啊，你说教会里面的事情都是规规矩矩而行。主，你所设立的权柄，你所设立的秩序，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顺服的心，按照圣经的吩咐行使你给教会的权柄，行使你给教会的职责。主啊，你自己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就让每一个仰望耶稣、信靠耶稣的，能够到你面前来领受神你要赐福给他们，你要应许给他们的祝福。而且你也设立了人蒙福的管道，人蒙福的一个途径，求主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你的教会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行使这样的权柄。求主你特别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保守每一个做父亲的，特别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丈夫，做一个属灵的父亲，能够给整个的家庭，能够给孩子带来祝福。 在教会里面，你也让我们学习能够行使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让凡来到神你面前的都能够得到神你所应许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